好，大家下午很辛苦啊，希望下午我们这一堂实际上是很这个对大家来说可能是很多的弟兄姊妹的这个需要或者是问题的积累，所以我会留差不多30分钟给大家提问好不好？好，有一些的内容呢，可能跟今天晚上会有一点 overlap 所以呢，事实上这个题目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困惑人的也是大家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它的内容信息量很大，我呢就有的地方就跳过去也实际上它的这个要讲的细致，讲到深入，讲到大家明白，讲到大家 click 英文叫做 click 就是 bing 就是一通一亮一热，是不是？昨天晚上我讲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实现，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就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但是这是一个 overview 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觉得哇，这个是可行的，这个真的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可以来应用的，至少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让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学习里面去操练。最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们就给我写邮件。我在全美国、全中国，很多人给我写邮件。那我的做法就是，你要先写一个东西，我没那么多的时间，是吧？当我这样跟你打电话的时候，我跟你预约的时候不超过30分钟一般我们都是邮件来往。我在中国北美辅导很多的人这个题目。好，我们就很快来进入这个主题。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来讲到，这个，好，第一部分我就来先讲解和分享，第二部分就提问，这个提问呢，当然，等一下我们也当然在提问的时候呢，也会，就是现场，我们经常是现场就帮人解决问题，然后现场就各式各样的问题，现在就帮助就告诉他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个不是，就明确的告诉他就是这样的，然后有这么准确，非常准确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 science，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真理性非常强的好，明白神的旨意是讲要看见那只看不见的手，明白吗？对不对？因为我们信仰的经验的苦恼，就是上帝是肉眼看不见的，这是我们最大的苦恼、最大的困惑。我们觉得是应该是可以来认识他，应该跟他有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事实上经验上，我们总是觉得缺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他的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因为他肉眼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讲要有信心。你看见没？为什么要信心呢？因为他看不见。看得见，今天整个的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整个的人类都不是这样，这没办法。我们是被限制在时空的里面，而上帝不是，对吧？就这样。所以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看圣经的真理和圣经的原则。所谓圣经的真理，就是你要看到这一些事情是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讲过的，你所知道、所听到、所明白的。所有超，你就是像远志明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去读圣经不是人说的话，对吧？你看耶稣说的话不是人的话，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话。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出这个东西，所以要求神让我们看见是真理的话，然后借着真理的话，我们把它来总结、归纳、细化，演绎成一些原则，就可以来应用。是这样的。是吧？好，我们来看罗马书8章14节，这里讲到，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自称为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定有上帝的灵，也有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那么上帝的灵一定要引导我们，怎么可能做父母的不引导儿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不符合逻辑的，这不是真理，是不是？所以，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看到， 啊，在这个的里面我们也看到神一定会引导人啊。第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到，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在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换句话说，他的本能、他的智、他的职、他的原意、他的功效，他本来神的灵就是恩膏，是恩典来的，白白得来的。就昨天晚上，你不需要花代价，不要出钱，不要去买啊，不要去积德，不需要，你只要相信他就给你了。而是膏，膏就在里面，像口香糖一样出不去，你知道吧？你想把它扔出去还扔不出去，圣灵就是这样的，对吧？那他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个教训不是啊，不是，他是教导、指教、引导，教你啊，该不该搬家，搬到哪里啊？该不该投资啊？投什么资啊？该不该跟这个人合伙啊？他是谁呀？全部会告诉你，那为什么你这个项目做不出来？为什么一个字申请不到啊？他全部都会告诉你。那他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不是说在有些事情上教训你们，并且我相信他知道有些人会怀疑，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特别加了一个小字注脚，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说你们要按照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按照他的指教住在主里，就是说住在神的同在里，是不是就是一种生活，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圣经的真理，根据这个真理我们演绎从一些的原则、一些实践的这些的步骤啊，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一段圣经，第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人一定会被神引导，虽然他看不见。第二，我们是看到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一定是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指教我们。我们要按照神的这个引导来过日子，来过这样的与神同在的生活。第三，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是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哇，这不得了啊，我们应该听上帝的。这个里面讲到反过来，他会听我们。换句话说，他听见了，不但是听见了，而且听明白了，不但听明白了，而且听啊，接收了啊，他同意了。所以他说这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换句话是什么？你根本不要怕，你要大胆的求。不怕你不大胆，不是妄求，是什么？是根据他的旨意求，看见没有？这是他的本意，他本来就希望你这样，他本来就愿意你这样，那你根据这个你就向他去求。你看，不但是要大胆的向他求，而且知道相信，绝对相信他，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一个事情如果在今天的社会不能实践，就应该把它剪掉。所以他们有人说，如果在我们经验当中行不通的，我们都剪掉的话，今天的圣洁就变成很多的窟窿窟窿窟窿窟窿，一个个洞，对不对？所以讲到 Jefferson 啊，约翰逊总统，对不对？ Jefferson 是不是约翰逊的？杰弗逊总统，对不对？他的在美国奠基的圣经就是一个个的洞，一个个洞，他讲的，哎，这个不实用，那个不实用，对不对？是这样的。那这个圣经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的人的经验就有很多的缺失，这个上帝就变成很多的窟窿了，我们就不能认识他了，是吧？所以这一节圣经一定是在某一种条件下它一定可以实践的，在古代、在现代、在将来永远会实践的。我实践了20年，我的成功率是90%，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所以它的关键的关键，这里讲到我们要在神面前大胆的求，而且知道我们所求他没有一件事情不得着。他的条件是什么呢？要知道他的旨意，你看到没有？条件是这个，不是照着你的意思求。所以我们是说啊，如果是说这个叫做什么万事如意啊，这个里面就肯定是有问题的。万事如神的意啊，就意，这肯定会啊，这个事情就会成。 所以这一段圣经是非常有挑战的意义，就是我们知不知道他的旨意？如果知道，一定成。我们几乎可以说90%的机会是成，还有10%我们可能会失误，还有10%他是奥秘的神，他既是奥秘的，又是让我们知道的，他是可知的，对不对？罗马书里面讲到，他是明明可知的，对不对？但是同时他又是奥秘的天理地有多高他的意念怎么样的远离我们的意念，超越我们的意念，对不对是这样，他又是可知的，又是奥秘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可以知道他的旨意，并且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我们是可以来求，并且求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成就的。在统计学的概率里面，51%你就可以写论文了。我们今天讲到，我真的没有一点夸大90%的成功率，是这样的。所以不但是如此，我们还可以训练别人，教别人。我是想，我这个人很特别吗？我这个人特别，我也非常高兴了。我这一生也可以这个非常满足了。但是我不满足，因为这是真理。所以一定要有普遍性的，能够应用到许多人生活当中去。所以我在过去的10年最大的对我的挑战是如何的帮助别人明白、进入、实践而且得着。这是我在过去至少10年花了10年的时间。所以各种各样的健康也好，生孩子也好，夫妻关系也好，什么 case 我都遇见过了。我现在准备写一组，我现在讲的一篇道已经不是这个 general， 不是一般性的讲明白神的旨意，而是讲个案分析和实践模式。我讲这个，你有什么个案，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我真的可以告诉你，那不是因为我，而是圣经有这么非常明确的真理的教导，而且圣灵在你身上带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来一起很快的来过一遍的。好，所以根据刚才我们所用的引用的3段的圣经，我们来讲圣灵。圣经是一个本客观的真理经文这个大典The Bible， 对不对？但是神赐给我们走天路信仰有3大法宝，还不止一个。圣经是客观的真理，还有圣灵活泼的带领。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大多数的华人教会不教圣灵的，这是很大的，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一个缺陷。你想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有圣灵住在里面才叫基督徒啊，没有圣灵住在里面叫什么基督徒呢？对不对？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不教他，我们也不教弟兄姊妹怎么样的体会圣灵，怎么样识别圣灵的感动，怎么样运用跟从圣灵，我们都不教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困惑，很多弟兄姊妹走到半天就离开教会，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他总觉得这里面缺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一定要教弟兄姊妹怎么样的明白圣灵，圣灵的内住。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基督徒里面有圣灵，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活的，是天天的，是带领我们的，但是我们基本上没听到过。所以我们来说，圣灵跟明白神的旨意有直接的关系，它是3个基本的常识。第一，所有的基督徒心里面有圣灵居住，第一。第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和带领是随时的工作，随时在工作。第三，圣灵的工作和带领是可以感受到的，我们不是机器人，是可以感受到的。我认为中国有一位华人里面中国人，我们就 general 在中国神学里面有一位，我认为一位神学家是做了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林道亮牧师，是吧？他指出人的里面有灵觉 spiritual sense， 有灵觉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 IQ， 对不对？叫做什么智商，对不对？有 EQ， 有个叫情商，对不对还有很多，有人叫 cultural Q， CQ 叫 cultural 叫 文化，这个人文化的文化商很厉害啊、等等等等。其实一个人最高的是 SQ， 是叫 spiritual 啊，叫做灵商。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灵商，一个基督徒没有灵商就根本没有长大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灵的里面，灵道亮牧师是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他指出人的里面有啊这个灵觉。所以我们会怎么会喜乐呢？怎么会平安呢？难道这是感觉吗？这是 emotion 吗？平安是 emotion 吗？啊，这个人情绪化啊，喜乐是这个人情绪化吗？啊，爱感到神的爱是情绪化？不是。所以我们很多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解释是模棱两可的，是混乱的，是有争议的。你看到没有？很多人不敢讲，啊，感谢神，我是顶着那个风在讲。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越来越多人都相信，是吧？我们不要 emotional， 我们不要情绪化，我们不要疯疯癫癫，我们不要，对不对？啊，但是我们里面要对圣灵的感觉非常的敏锐，因为你是一位有灵的活人。什么叫基督徒？灵活过来了，对不对？这个才叫基督徒啊，对不对？你比别人，圣经上说属灵人看到万事，别人却不能看到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因为你是属灵人，你信耶稣，你里面有上帝的灵。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当然嘛，你比别人就胜一筹，你比别人就智慧一筹，当然嘛，对不对？啊，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叫做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好，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明白神的旨意是我们属灵成长啊道路的重要的实践啊，这个经验啊，为什么要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在走天路，我们在实践的时候，没有圣灵，没有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根本走不下去哦，我们就根本走不下去，对吧？也是我们来跟随神、经历神、侍奉神的重要的学习内容。我们要天天学习啊，明白神的旨意啊。可以说我把它总结出来叫明白神的旨意像一把金钥匙。我为什么讲十年？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空缺啊，很大的一个盲点，很大的一个啊一个需要。认识了神的旨意，基本上我们对于事物的抉择，对于信息的判断，对于人际的交往，对于认知的升华，对于工作的投入，对于属灵的建造，对于神人结合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它是一把金钥匙啊！我讲来讲去讲的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讲来讲去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明白神的旨意，全部都解决。所以它不是一个啊，这个叫做技巧性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好像看上去经验性的，不是，它是博大精深的啊！明白神的旨意，好。简单的讲几个见证，一两个见证啊，因为我们今天信息很多，我就讲我的儿子啊，这次啊，我看我来到你们这个湾区，这个湾区我其实很熟悉的，我来过很多次的，啊，这个地方肯定竞争很大，对不对？教养儿女，怎么教养儿女？上什么学校，对不对？小孩子有很多的问题，跟谁交朋友，对不对？啊，他看什么书，他玩什么游戏，这个他父母头痛的不得了，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你就会发现在很多你的儿女遇见的问题上，你相信神，你看神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一些根本的原则和技巧，我要教大家技巧，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那我们在这个儿女的这个事上，我们就会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啊稳妥，非常的啊大气，非常的啊，这个有智慧。我是教育背景啊，我的父母都是啊，都是大学的教授，是吧？这个我可以是教育世家出来的，我的外公都是大这个学校的校长啊，都是这样啊。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教书教很多年，我现在在大学做院长啊，这学校的院长，对吧？所以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啊，我是一个教育的，那当然我是教育是成年人教育。我不太适合于青少年儿童教育，但是我毕竟是做教育的，对不对？ 你不能做教育，你管他怎么样，你至少要显出你是有教育的这个素质嘛。但是其实不是，我在我的儿子的身上，我就是被他教育的啊。我们以前学英语的时候听到一句话，就是你今天不教他，他以后要吃你。If you don't teach him, he will bite you. 啊，是这样。所以我非常的恐惧啊，我对这个儿女的教育我非常的恐惧。我说这个啊，看到美国的小孩子裤子不知道穿裤子，衣服不知道穿衣服，走路人不像人，狗不像狗，你明白吗？中美国的孩子，你听到的是很，我在 public school 我教了八年，在美国的小孩子里面，没有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没有吸过毒，那不叫正常人，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非常的害怕。所以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我也看过一本书啊，英文的书，叫做《还是要打屁股》，你知道吧？啊 ，spanking 啊，我就在想，因为我是成年教育的啊，这是我的专业，对小孩子教育，我自己的孩子教不好，那怎么办呢？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经常叫做 pastor kid 啊，是最难的，牧师的儿女是最难的，是不是啊？听到这个，所以我很紧张。过度紧张啊啊！所以我的孩子三岁我就开始打手板，啪啪啪打手板，没什么打手板，哇！我周围人看的都发抖啊，都是哇！你这样打儿子的、啊，是这样啊？我在家里的时候，我来看孩子，我太太是做医生啊啊，但是我在家里看孩子，我做牧师嘛，牧师每天没有牧养人，牧养一个小羊。哇，天天跟他跑，他能量大得很，那跟他跑，你跑得腰酸背痛啊！哇，这个我觉得这还得了啊！啊，这个 terrible too 也不是这样 terrible 的，不是这样的，啊，对不对？哇，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叫他不要动，他偏要去动，这个不得了啊！啊，后来有一天，我们主日学的一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朱牧师，你在家里是不是常常打孩子？”我说你怎么知道，对吧？他说因为啊，我们一个小孩去动一个东西啊，他你的孩子就在那里打打啊，因为我在家里跑不动了，所以他碰什么的打，对的啊，然后碰那个东西打，结果他也学了，三岁啊，在主日学里面，别的小孩碰什么东西他打，对的，哎呀，我说我在神面前要悔改。我真的要悔改，我真的是没有祷告。还有一点呢，因为我打孩子打多了，所以我一靠近他，他就发抖；我一坐在他旁边，他就发抖。哎呀，我说我要在神面前要悔改啊！我真的要悔改，所以我就祷告，我就说啊，我从悔改开始，我就说了，让我靠近他的时候不发抖，我就一点点靠近，一点点靠近，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身上啊，然后慢慢跟他回去。后来我们的关系很好。这个是从人的转变开始，那跟明白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呢？这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观念要转变，神的旨意让我基本上来明白，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教不好，在身上看不到神的旨意，我根本没有办法教别人，没有办法来帮助别人，对吧？这是举一个例子，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明白神的旨意，一定不是这样的关系，一定是一个亲和的关系，一定是啊、在儿女的面前，在儿子的面前，一定是要有一个影响的关系，等等等等啊，这个明白神的旨意。好，我讲几个具体的例子，我是如何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是吧？神在我儿子身上里，比方有一段时间。哎，我的儿子很发胖啊，这个吃什么喝水都胖。哦，这个很可怕。我本来今天要把他的照片拿出来，可能晚上拿出来，我没有拿出来。哎呀，我们都非常着急，我跟他妈妈都非常着急。你想想看，他初中生就开始节食，初中啊，初中二年级开始就啊，很多东西就不敢吃，而且他每天要做40个俯卧撑、仰卧起坐。啊，然后要去踩自行车，还是这样。有一天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我明白神的旨意，在他的健康、体重这个事上，一定不是这样。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就， 明白到底神在我们家中，在他的身上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一定是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一个非常神清楚带领神祝福的，这是我的底线啊。具体我知不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我不一定知道，但是我的底线是说神一定会在他的身上显明他是他的主，对吧？结果有一天他在娘，他在踩那个自行车，踩到一半，我看见他哭了，哎呀，我当时就流泪了。我说一定不是这样，我们太紧张了，是吧？我们也给他太多的压力了，他自己也太多的压力了。我从可能跟我太太讲，完全放开。我说我可以担保你，我可以向你担保百分之百的担保，神一定照顾他的健康，他一定不会再这样胖下去，你知道吧？是这样。哎，从那个以后发现，果然他那个体重那个好像像吹气一样的，哎，就停住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明白神的旨意，看见那一只看不见的手。第二，我说他长不高，因为我太太比较矮，是吧？啊，他自己要1.8米的，他自己没有，对不对？所以呢，他很像他妈妈，那就是可能他可能不一定是长高的，知道吗？在很大的时候，湖南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这个牙高高一个，娘高高一落，就是母亲高了就生下来都是高的啊，父亲高了可能只有一个是高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哎，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很像他妈妈。我也祷告啊，我在祷告里面我就想。他一定会，他的身高一定会是正常的，啊，一定会这个正常。这个举例来说哈，我举例来说的目的是什么？要弟兄姊妹要知道，依靠神绝对强过依靠周围的环境的这种的竞争，这种的所谓，你们看你们的这些这个什么，这个学校忙得不得了，多得不了，我都知道，啊，这个华人的竞争是吧？交给神，神一定会照顾，啊，这个叫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有具体的旨意，有宏观的旨意，有原则性的旨意，是吧？后来看着看着长，看着看着长，现在跟我差不多高了，啊，这是第二。第三，他的成绩，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我们也很担心，像很多的孩子玩游戏，像很多的孩子啊，跟不同的人有这个，又怕他华人。融不了美国的社会，对不对？这都是关键，对不对？他可能反过来轻看你的父母。哦，简单的说，借着祷告，那每天晚上跟他祷告，每天晚上，定期每一年都带他去培灵聚会，啊，看着看着成长，啊，身高也出来了，然后他的成绩全校第五名，一直保留全校第五名，根本我们就没有花时间。我们也没有 push 他，我们也没跟他讲，我们甚至作业都没有检查，完全他自己独立，对吧？啊，然后他是这个城市交响乐团的啊，这个小提琴手啊，然后他也是啊，这个学校辩论队的，还到哈佛去辩论，非常优秀啊。我现在问他想上什么学校，他一般的学校还不上啊，他也不跟别人竞争，他说美国的高中生 crazy 发疯了。他说他们这种学习是不正常的，你看他都能看得出来，他高三了，他有节制，他又有很强的进取心，哇，这个别人人见人爱啊，这个孩子人见人爱，啊，但我不是要故意，不是要这个意思，而是说真的让弟兄姊妹看到，你来信靠神，你来交托给神，你的孩子的成长会发现非常奇妙，有神的恩与他同在。这个是最关键的，对不对？神的恩典与他同在，是吧？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在儿女的教育的事上啊，如何的来明白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是具体的看到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啊，你比方说我们一直决定不了他到底学什么专业，3年级了还不显出来。他到底对什么有兴趣？我们不知道，这个也有点担心啊。我就跟他一个个打勾啊，我说这个救护员不要啊，警察不要啊，律师不要啊，餐馆不要。他一个打叉。我说你没剩下多少嘛？好吧，我给你三个选择：第一，像你爸爸做牧师；第二，像你爸爸做教授；第三，你去做国会议员，替华人来，对不对啊？ 他说 OK， 哈哈哈哈，他就说试试看。哎，最近发现了，他对医学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两家都是医学的背景啊，他突然发现他对医学很感兴趣啊，那我们就在这里面去辨认是不是神的带领。我们发现是，照他的性格，照他各个方面啊，他比较适合于做医生啊。哎，这个叫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以为他像我，其实他不像我。因为我是一个冒险的探险的，我是一个这个前沿不断的去探索的，去开拓的，是这样。他不是这样的，对吧？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在明白神的旨意上，在具体的这个小孩子的教育上，如何看见神的手在带领他。啊，下面我要具体来讲如何的这些方式方法，是吧？好，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归根结底是我们走天路的需要。走天路是走上去的，不是坐直升飞机啊，不是做梦啊，对不对？是一步一步走，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呢，这样的话，让我们可以来经历神，可以来信靠神，就不会变成误区了啊。教会里头怎么会误区的？你要信靠神啊，你要祷告神啊，好像很像误区一样。这是很实在的。那借着明白神的旨意，一件事一件事看见，哦，神虽然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一件事情他的作为，我们可以来真正来看见他的存在和他的同在，是吧？好，定义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啊？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经常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啊，我们分不清楚啊，到底是神的旨意还是这样，这是通常的一个问题，对吧？但是呢，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神的带领，如果没有经历过，你不会留在教会，你很快就会离开教会。大多数的人多多少少经历过神在他身上，在他里面，在他外面的工作，大部分人都经历过。但是我们通常只看到现象，没有问他的实质，我们只是经过一个事情，没有问这其中我学到什么功课，我明白什么道理，或者我得出什么样一个结论啊？对于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是问题出在这里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说，也要知道他的作为，要识别，要分别，要确定这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你怎么知道一件事情是神做的？我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一件事情是神做的，而不是你做的？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标准？告诉大家，你敢站到这来做见证，就表明不是你做的，很简单。你敢做见证，你说这是我做的啊，我如何如何有能力，我就那个就想到，我突然想到就是这样，我就做成了，马上教会把你赶出去，是不是？对不对？上来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说哈利路亚，感谢神，这是神做的，是不是？所以告诉大家怎么听见证，告诉大家怎么做见证。你能够敢在这里做见证，圣经上说不能妄做见证，是不是？妄做见证神要惩罚的，对不对？对吧？所以所有人上台的做见证，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动机，一个基本的一个热情，把这样一个好消息一个结果告诉别人，这是神做的。既然你敢在这里做见证，就表明是神做的，是不是？对不对？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对不对？但是神做了这个事情对你是什么意思，我可以告诉大家 70-80% 人没有讲出来。你看到没有？这就变成一个 event driven 啊，就是 experience driven， 叫做什么？以事件为导向，事件结束了啊，感谢请你们吃饭，就不是吃饭，没有请上帝吃饭，是吧？哎，就是没有明白神在他那到底什么意思，这是大多数人的问题在这里。所以，虽然我们经过经历了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并不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现在要补课，要补课就是说，我们又经历到神的作为，哦，神做的，主啊，那是什么意思？ 你今天这你要是什么意思？哦，你原来要我相信你。哦，你原来让我看到我的软弱。哦，你原来让我知道人不可靠，等等等等，很多的功课就要明白。反过来推，为什么一个人会经历这个苦难？后面是有意思的。你就发现他明白这个意思的神就放他了，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苦难就结束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啊，非常细腻的啊，非常微妙的，对吧？所以简单的说，因为这里面再讲深以后，大家又开始不一定听得懂了。为什么？也是经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经验，你就听不懂，对吧？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不能讲太深，我是要稍微停留在啊这个浅层的，就是你经大部分人经历了神的作为。但是大部分并不问学到什么功课，老一辈的基督徒经常问这个事情，你学到什么功课？所以神做每一件事情在你身上后面都有一个意思，让你学一个功课。你每一次都学，神就更多的教你，更多的带领你，更多的祝福你，看见没有？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规律。好，我们来看。所以神做的是事啊，做见证啊，见证通过了，疾病医治了，夫妻关系和好了，这个叫神做的事。但是神对人有一个意思，神对人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啊，更具体的讲。好，简单的说，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个见证我就不讲了，昨天晚上讲过了，我的婚姻的见证，对不对？所以这个婚姻的见证给我带来的，所以记住神在你身上做了事，你的信仰一定要起飞，要升华。神在你身上做了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明白，要沉淀。神的意思是要你如何的往前，信仰啊有一个进展，对吧？所以呢，当时对我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所以从经历就到一个启示的飞跃，飞跃什么呢？第一啊，上帝离我很近。啊，昨天晚上来的，昨天晚上没来的举手。啊，不多哦哦哇，不少啊，呵呵呵，不少啊。哦，没办法了，没时间再讲昨天故事，你们上网啊，去搜索一下啊，祝建牧师啊，他们就一个视频出来，就讲我婚姻的见证，那是袁志明那一次啊，在湾区办的那个见证，对吧？每个人只能讲五分钟，我就讲了七分钟，对吧？啊，你们去看，对吧？所以第一，上帝离我们很近，今天晚上我还要讲上帝离我们很近。第二，他一直在带领我们的人生。第三，他的带领是可以学习和认识的，对吧？第二层的飞跃，在我的信仰的飞跃啊，那个对我是很大的一个震撼。那第二，上帝是真的，上帝是活的，上帝是爱我的。一定要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好，神在你身上做事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了，神就再带领你，再让你明白，再带你再做事，再让你明白。可能反过来，先让你明白一个道理，然后做事给你看。你看到没有？神是这样的，先做事让你明白人，先做事让你明白人，先做事让你明白人。他可能反过来，先让你明白你的人应该怎么样，然后做事给你看。神是这样的，哇，这个很有意思啊，是吧？好。第三层的飞跃，你看那个时候那个事情肯定这个事情是大事了。我讲这个婚姻的见证我讲了20年，讲了20年，人听都听烦了，没有一个人听烦。有一个人在我坐在下面听了我10次，他说每一次都提出新的意思了。我讲20年会讲烦吗？没有讲烦呢，对我的影响太大了。第三层的飞跃是信仰要飞跃，神的同在啊，要从神的同在，要明白神既然与我同在，他一定在我身上有意思，对不对？一定在我身上有他的意思啊，他一定有一个旨意啊，在我的身上啊。那第四层的飞跃就是，他不但在我身上有旨意，而且他对我有终极的心意，就是你到底是谁？这就是回答人类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你是谁？我是谁？命定的问题，对吧？好。我们简单的来看神同在的认识，这是今天晚上要主要讲的。我只是啊比较简单一点的讲 但是有些方面跟今天晚上会有一些 overlap， 神同在的认识。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讲到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啊，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耶稣的名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他既然他的名字叫与我们同在，事实上与我们不同在，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没有真理了，是不是？他既然他的名字与我们同在，他的本性就是与我们同在，他的表现也是与我们同在，并且他一定要让我们明白、经验、感受到与我们同在，是不是？这肯定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叫与人同在的神啊，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个是不得了的。你找遍全世界的文献，没有一个神明他的名字叫做与人同在。这不是叫做原住民所说的圣经上的话，不是人的话，没有人想得出来的，全人类没有一个人想得出来的，这个就是真理啊！衡量真理的标准就是全世界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人想不出来的，是吧？人造神是造不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讲到神的同在，那我们简单的来看神同在啊，特别是为了我们今天理性的啊，这些啊 young professional 啊，我们还有一个图表，神与我们同在是怎么个回事儿？哇，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要画这个图表花了我十年的时间啊，对吗？画不出来啊，因为我不是一个理性的啊，一个搞理工背景的人，是吧？我们借这个图表，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下。神有与人同在的本性，因为他的名叫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既然他有与人同在的本性，所以他一定会对人有日常的引导，根据刚才的圣经，是不是？人也有与神同在的本性，叫做人急了喊天，狗急了跳墙，是不是？啊，所以人有与神同在的本性，所以人在冥冥之中对神明、对上帝有日常的寻求，中间是一个媒介，这个就是生活，每天的生活。有一些生活发生的事情是与我们的信仰经历无关，有一些的事情确实与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有关。一个是人，一个是事。人事人事，我们醒着的十二个小时也好，十四个小时也好，我们就在人事里面转。人事人事人事，这个就是媒介。记不记得那个油画，著名的油画，一个人的手跟一个好像一个上天的一个手在勾在一起，对不对？这种天人合一，是不是西方的理念、中方的理念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景、一个梦想、一个揣摩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假设，一定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一种的需要，人有这样的需要，神也有这样的需要。借着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遇见的人事的困境、麻烦啊，寻求来依靠、来思想、来揣摩神的带领，神也这样的带领了，结果就结合了，就是天人合一了。这个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就在这里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自己这个人、家庭的成员、工作的同事、教会的治理、社会的关系，这里自己的事、家里的事、工作的事、教会的事、社会的事，这一转，哇、啊，这就变化无穷了，对不对？啊，就在这样的生活当中，神带领人媒介，就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人认识神，人明白神的旨意。告诉大家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最直接的方法，你怎么知道神在带领你？你怎么验证神真的带领你？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首先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不包括在这里面啊，不一定包括在这里面，因为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灵，非基督徒里面没有，所以为什么要相信神呢？我们这个人就有福了，因为上帝把他的灵作为押金，圣经上说 deposit， 是不是放在我们里？上帝说我把我的生命永恒的押金压在你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永远是怎么回事，对吧？我们上帝圣灵啊，或者其他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共识，有什么样的对神的感动，你里面也会有感动，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生素的生命是有生素生命的 communication， 对不对？人的生命有人的生命的共识共鸣，是不是？是吧？上帝的生命在上帝的里面，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对上帝的这个带领是有共鸣的，所以我把它叫做同质共振现象，就是我们得的神的生命和神自己的生命是同质的，它有共振。为什么基督徒讲阿们呢？以阿们阿们共振，对不对？就这样的。我的父母就教我，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是真的，一个基督徒是真的，一个基督徒是假的，你怎么判断这个事情是出于神不出于神，很简单，你跟他要祷告，你说阿们，哎呦，心里很舒服，很通畅，很一通一热一亮，对不对？对吧？这个叫做同质共振现象，这个就表示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没有信耶稣的人就没有，没办法，所以他不没办法明白，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信耶稣？不是我们要把这些人拉到一个什么组织，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是一个宝，这是一个宝，对吧？所以的话，我们讲到神对人的带领和人的，它有一个标志，有一个现象，就是当你在寻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在希望有一件事情发生或者一件事情成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征战现象、挣扎现象，是不是？好像有一种的声音，有一种的力量，有一种趋势要向你把你往右边带，好像你自己的里面又有一种的声音，有一种的趋势想往左带，是不是？不信耶稣的人也会有，但是他是自己的里面的挣扎，是选择。但是信耶稣的人，他不是，他有一种的情形，他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它是圣灵的感动。具体的讲，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里面总有一次，有一个人你不喜欢，有一个人惹动你，有一个人让你很觉得很苦恼，有一个人让你觉得今天白过了，也可能是有一件事。每一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每一天一定有一件事或者一个人让你心烦，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最好不要这样啊！虽然我应该是这样，但是我最好不要是这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选择你自己不喜欢的，就是神的旨意，明白这个意思吗？你选择你自己，我一定要，它的相反就是神的旨意。这样我可以100%的告诉你，这绝对是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个是血气，这个是救人，这个是自我，对不对？那个微弱的声音，哎呀，你看人的就是一口气，我不要命了，就是不要气了，就是我一口气，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就是这口气，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气吞不下去，对不对？气就是我们的命，对不对？我就是跟这个人就过不去，就是这样，对不对？对不对？它的相反就是神的旨意，我可以告诉你们100%准确。你什么时候服下来，你的路就通了；你什么时候服下来，你的事情就解决了，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千真万确的，我试了无数遍，我也教了无数的人，没有一个不通的，这个是真理，你知道吗？那当然，当你没有血气的时候，当你没有这种老我，没有这种的时候，那是另当别论，那是选择的问题，你明白吗？就这样。好，我们再讲到，所以 你要知道，在这样的一种的啊，哇，这个时间很快啊，要加快步伐。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是神会对人有带领，人也会来寻求神。这就是每天，所以圣经上怎么说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句话我实践了20年，我几乎没有一次不成的。我教了很多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人从洛杉矶来看我，带他的父亲，有个姊妹带她的父亲到洛杉矶来看我，也是让她父亲的信主，就跑到了新墨西哥州去啊！我跟她讲完以后啊，她父亲就信主了啊！我大概我也不记得我当时讲了什么，我大概意思就是说要啊好好的听跟神走，好好的如何如何。我就跟她举例子，我说比方说你们开你们的车子经过 Arizona， 那中间是有荒地的，对不对？可能在那个车子，万一你的车子出问题，你就可以向神祷告，他肯定来帮你。我就讲了这句话，结果真的跑到那个山腰当中啊，前不挨村后不挨店，太阳当头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他的车子停下来了，开不动了。哇，他这个不得了，这个怎么办呢？那突然想到朱牧师讲的这句话，赶快祷告。他跟他父亲在那祷告，还没有祷告完，呜呜呜，警车来了，就来帮助他了。我告诉你，我教了不知道多少人，对吧？真的是我们说的不好听啊，很灵啊！啊，这句话是俗话，要记住，我们讲的这句话跟通俗的话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灵不一定是神啊，神一定灵。记住，灵不一定是神啊，神一定灵，啊，要这样。所以随时的帮助。他在大事小事上随时会帮助你，当然有些事情会长，有的事情会短，有的事情快，有的事情慢。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他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吧？好，所以呢，神的同在的表现啊，他的也就是他的作为与神的同在的目的和他的旨意就是不一样的，是两件事情。我反来覆去讲，反来覆去讲。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大多数人经历过神的作为，但不是大多数的人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补课啊，我们要补课，就这样。那神的神啊，这个神的旨意的终极目的，他总会要带领你，他总是要塑造你，他总是要得着你，他总是要祝福你，这是神同在的终极的目的。但是他有具体的目的，这个难就难在这里。这就是老一辈的基督徒讲的，神在我要学什么功课？问这个问题，我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啊？我到底学了什么课？神给我什么功课啊？我简单的列了10点啊。有的时候神让你功课，让你知道你是有限不能的，说 OK， 神说你学完了，下一个学下一课，对吧？有的时候神是让我们思考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好，你学完了，下一个啊，又学啊。有的时候叫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观念，有的时候叫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方式，有的时候让我们降服来仰望神，有的时候让我们来经历，要来追求，要来信靠他。有的时候叫让我们认识他是慈爱的、信实的、大能的。有的时候叫让我们学习愿意来跟从他，不老是坐在那里啊，跟从他、信靠他。有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神说我让你看到，我听你的祷告，我成全你的祷告。最后呢，让我们可以来传扬他、见证他啊！这是随意的列了很多很多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啊，所以随时问你要我学什么功课，随时问啊。你怎么知道你的功课学完了？三次得胜，神就让你走了。你记住，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时候，周而复始啊，恶性循环，哎呀，10年20年搞不定，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就很痛苦，是吧？所以三次得胜，你的功课就学完了，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这一件事情结束了，他就让你往前走，是吧？所以什么叫得胜？得胜不是完全好像这个人哇，也不是那样的，而是很小的一步得胜，很小的一步啊，也可能发怒，假设是发怒。不是说以后不发怒了，不是这个意思， 啊，你慢一点呢就是得胜了，是吧？你稍微啊，这个发怒以后，那个这个 damage 那个什么那个严重性没那个后果没那么严重，我就得胜了。对不对啊？你这个发怒的时候，你带着某种的自己的啊这样的一种的约束，它就是得胜了，一点点一点点，你知道吗？就像那个挖地雷的这个游戏，那个电脑里挖地雷游戏，它挖一点，嘣，一个区域来了，挖一点，一个区域来了。你要知道，告诉大家，你怎么知道神在你身上现在的旨意的？告诉大家，每个星期重复来的。每个星期都来的，那个就是神指着你说，你必须学这个功课，你不学这个功课，我就不放过你。再讲一遍，每个星期都来，你又恼火，你又后悔，你又认罪，你又无能，你又无奈，每个星期都来的，这个就是神指着你说，你要学自己的功课，对吧？这个是神的旨意啊。当你就是啊，主啊，你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啊，让我这个因为没有时间讲具体讲，告诉你们怎么得胜啊，怎么胜过，没有时间讲这个，很简单，你就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帮助我，你是要在某一个小的枝节的步骤上得胜，神就让你过去了，啊，所以这个讲到啊，在神的旨意，好，我们看神的啊同在的表现，神的。这个神的旨意啊，是因为他看不见的，但是他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他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一定留下痕迹和印记，是吧？什么意思？记住这个逻辑关系，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与我们同在一定有工作的，有工作的一定留下他的证据，就是见证。我再讲一遍，神与我们同在。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工作，既然有工作，就会留下证据、见证和他的手印、指纹，明白了吗？啊，一定是这样的，肉眼看不见，但是灵里面看得见，啊，灵里面看得见，是吧？啊，好，比方说啊，我们说神在我们生命生活中的工作，比方说听见证，有人说。哎呀，我这么苦恼，我又流泪啊，也没人帮我，去了教会啊，就听了赞美诗啊。他说：“哦，突然有一天，啊，神听了我的祷告。你看见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神做的。他不说突然有一天我豁然开朗啊，突然有一天我一下明白了，不是这样的。他突然有一天一件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是神在啊人的生活当中做的工作。”啊，接着祷告，接着怎么样啊？有的时候我们是讲到啊，这个还容易分辨啊，可能是啊掉的东西捡回来了，或者车子开不动开动了，肉眼看得见的，在里面的感动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他说我里面突然有个感动，谁看得见？谁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是虚的是谁不知道？但只有他知道，对不对？啊，这个也算是神在我们里面，他有一个感动，我就去做。结果真的兑现了，对不对？啊，这个叫里面的感动。第三呢，在神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啊，比方在聚会的里面，还有在公司里面，或者家里面，哎，我在关系里面我就发现，哎，神借助我们跟神的关系，结果他把我们的祝福带给啊这个群体啊，是这样。所以在那天聚会里面，在敬拜的里面，在赞美的里面，在听到里面，突然我里面就亮堂，突然我里面就受医治，等等等等。三个不同的方式，神做事情在我们身上。三个不同的方式，第一个方式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第二是在我们里面的感动，第三是借着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关系或者人事的关系，三个方面。所以神在做事的时候，神在做了这个事情，你就会来做见证，你就会来告诉别人，你就很喜欢，对不对？你就觉得哦，这个事情成了，或者怎么样，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问他，他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他在你里面感动，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啊，要问这个问题。哦，原来我明白了。哦，这个事情，你听见证，就听他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上帝是可信的。结论是说， 教会真好。结论是说啊，我一生最大的祝福，那边他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旨意，希望让人明白的，或者希望给人带领的，或者希望人学的功课，这个叫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反反复复讲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来分辨识别确认揣摩神在我们每一件事上带领的关键的基本功，关键的啊，是这样。所以神做的事一定有这意思，神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他做的，确定是不是他做的，是。那他是什么意思？哦，原来他的意思是啊，让我看到我有罪，让我看到我要信他啊。他到底要带领我什么？哦，他让我脱离苦难，他要成就我的祷告，他要我追求，他要我到教会来啊，他要我学什么功课，他要我不惧怕，他要我信靠他，他要我谦卑。你看见没有？这个举例啊，可以是无穷的，这是举几个例子而已。记住，我反反复复回来，神与人同在，一定做事，神做事一定留下证据痕迹。根据他的证据痕迹，拿到一个瓦片，拿到一个这个骨头，拿到一个考古的一个什么东西，说这是什么意思？当时的文化是怎么样？对不对？啊，犯罪学上也是，法律上也是，根据他的痕迹，根据他的指纹，说这个人是多大年龄，这个人是什么血型，这个人什么动机，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神做了事，就让我们来揣摩他是什么意思啊，反反复复的讲，怎么明白呢？就是揣摩啦，祷告啦，解释啦，跟弟兄姊妹交通啦，最后来确定啊，接着啊，内证外证啊，我讲得非常快哈，我讲得非常快啊，是这样的。好，明白了以后就要接受降服，照着去行，并且包括客观的印证。好，这一个 cycle， 这一个循环就做完了。每一天弟兄姊妹五次，你如果每一天有五次，你的一天等于别人的一年，你就开始成长，你就开始起飞了，对吧？啊，好，做个小结，这个小结啊，那就是认识神的作为，确定是神的见证，不是你的见证，不是任何人的见证，确定这是神做的事情。第二，明白神做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第三，接受降服啊，去顺从。三步，这个叫明白神的旨意。你去听见证，大部分的见证不是这样做的，你看见没有？啊，大部分我们的经验当中也不是这样一个循环。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循环的时候，好，你就开始成熟、成长、老练，你就开始看见那只看不见的手。我是很快的跟你们讲的，我没有细挖。应该老跟你们挖回答问题还是这样，对不对？没有这个时间，没办法啊。但是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 overview，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好，操练，课堂作业，我是做老师的嘛，课堂作业啊，听见就去行，是不是？操练啊，第一个要有方法，要操练啊啊，这个，我看看啊啊，第一个操练。你们有手机的赶快把它照下来，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总结了很多的专家，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啊，你去看所有的网站，所有的基本上不会偏离这五个标准啊啊，最好不要机械性的打勾，但是你机械性的打勾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啊。五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你问这个五个问题，你问这个五个问题。第一，你心里平不平安，对吧？你心里平稳，平安，什么叫平安？不是平安无事啊，不是，对不对？平安的意思就是说，特别是有压力，特别是有这个重大的这个急迫的这些的紧急的时候，你里面不慌。如果本身这样的事情别人都觉得没事，结果你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个叫不平安，是吧？如果你里面你安静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标准，特别是早上，你想到这个事情，无论你的决定是怎样，你里面深深的平安，就很有可能是神的旨意。如果你晚上也睡不着，早上起来也心烦，肯定不是神的旨意，好吗？啊，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家人有没有同心？ 我可以告诉你 ,90% 的情况家人不同心，至少时候不到。90% 的时候只要夫妻不合一，这个神就不做，神就不祝福。他一定要同心。而且呢，你不要小看家里的人，或者不信主啊，或者是一个小孩子不懂事啊，不要。狗不算哈，狗不算。美国人是把狗算了，呵呵，对不对？我的太太把中医诊所关掉的时候，她很挣扎，她真的是很挣扎。她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是仔细一想，又发现不是神的旨意。那你明白吗？我们这个地方会知道是神的旨意，这个地方就觉得不一定，你知道吗？这个是经常的打架，所以你要相信这儿，不要相信这儿，对不对？当然，这个地方要被 transform 啊，要被圣化。要让这个地方服这个地方，所以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最长的长征啊，万里长征啊，是从脑到心的距离，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地方脑是不一样，因为圣灵在这里，不在这儿，是不是啊？有一个人问我，他说祝牧师，圣灵在哪里？我说在这儿。他是不是在这儿？这边是心脏，在这儿啊。我这个就不多讲了啊，这个因为中国人的心跟医学的心是不一样的。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讲心，一个是希伯来，一个是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啊。所以心里面家人要同心啊啊！这个我的太太要关诊所的那一天，最后一天，她还在犹豫，还在啊犹豫。这个时候，我的5岁的孩子跑出来啊，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早不唱，晚不唱。这个时候唱，那肯定是神的旨意嘛，所以我们说不要小看小孩子，哈哈哈哈，是不是啊？啊，第三，教会的阿们啊，教会的阿们不是前一个布告啊，我要做决定了，大家那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闲话，不是这样，而是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人，你不管他是谁啊，有的时候是长老，有的时候牧师，有的时候一个老姊妹，也就是很敬虔的，好，那不管是神所设立的，你所信任的，有经验的，关心你的，这样的人，你跟他单独交的时候，他们阿们，啊，哎，这个就很多的时候啊，对你有负担，很多的时候是同质共振现象，阿们，是不是啊？第四，有环境的安排，环境的安排就是本来没有路，哎，你祷告。众人为你祷告，有路了。本来没有门，门不开，哎，一祷告门开了，对不对？哎，很简单，告诉大家，没有路你就祷告求主开路，没有门你就求主开门，是不是？我们经常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父亲，啊，他听过很多的见证，我就问他，我说爸爸，我讲的这些东西你有没有经历过？他说我以前听都没听说过。他说我的方法很简单，几十年40-50年就一个方法。主啊，明天天晴就是你开门，明天下雨就是不让我去。这个一个方法他也 work， 他也这一个方法他也可以够他用50年了、啊，何况今天不得了啊！他说我听都没听说过。你看神多恩待我们呢、啊？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更软弱，是不是？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软弱的需要，是吧？所以环境开门，我们经常教大家的方法是这样的。那祷告嘛，那神不开门总有问题，你就祷告神开门。很多的时候神就开门，有的时候一开门开多了，祷告一用尽开了3个门就慌了，那怎么办？我说你赶快祷告求神关门，但是要留一扇门。那祷告哇，就把三门关掉，就剩一扇门，果然只剩一扇门啊，他去就蒙福了，真的是蒙福了，对吧？啊，好，环境的安排，这个环境的安排有很多的，是吧？就是你人不动，你就借着祷告，你看见奇妙的，人没有动，人的手没有碰，一片云飞来，一个草地飞来，这里一个树啊，这里一个羊，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图画。该出现的人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全部都拿走，该出现的事情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事情全拿走，神做的，你就表示8-9不离10啊，这个叫环境的安排。第五，有没有神的话？啊，神的话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哎，神可能对你说话，可能在听到的时候叫活泼的话，啊，可能听到的时候，哎，台上讲的一句话让你听到，或者在地上准备讲话的时候，哎，有人讲了一句话，啊，通常在这点时候你就知道， 这一定是神借着别人来向你提醒。所以一个真正对圣灵敏感的人是一个真正会谦卑的人。为什么？他不敢对任何人随便，神会借着任何人对你讲话。那么他不敢对任何人随便的、啊、所以这五个事情如果他全部汇集到一个聚光点，他就很非常有可能是神的旨意、啊、如果五个你就发现，你们去试，你们去实验、啊、你们去实验，告诉大家怎么实验。实验就是说一定是你觉得是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那么重要啊，失误了也无所谓，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个代价不大，对不对？小事上实验，每天都实验，你就发现它不能无意义的，它一定是对自己有意义的，你就实践。那如果是神带领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有事你就去试。它如果五个都可以打勾，都可以交叉到一点，然后去实践的时候兑现，就表示你有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循环了，对吧？啊，无论是你做项目，无论是申请经费，无论你投资，无论是卖房子，无论是做什么样，无论是什么，你都可以试，非常奇妙。哇，这个人就发现，原来我们可以把中国人传统的什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不变应万变，天人合一，全部都出来了。是吧？哦，圣经上所说的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左右逢源，全部都出来了。这个就是讲到圣经上属灵人看到万事，别人不能看到他。我们基督徒啊，真是大智若愚啊，表面上好像傻傻的呀，实际上我们精得很呢、啊。你看，好。第二个方法，哇，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时间给他问的问题啊，没办法了，吃饭的时候问问题吧、啊、没办法啊，我就赶快六点钟一定结束哈、啊。三点一线呢、啊、又是另外一个方法。神在一件事情上做了三次，你什么都不动声色，你看他在一件事上做了三次，这一定是神的旨意。举个例子，我们到三后岁 ,mission 三后岁像假设哈、啊、这个叫 president, 对不对，假设啊 ,president, 啊两下。啊 ,president 还有一公里啊，一英里啊 ,president 还有啊这个272出口 ,president 下不是三次吗，对不对？神做事常常是这样的，会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提醒你，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不是？他会引导你，是不是？所以三次你发现你都没有动，要学会这个技巧。我不动，看神动，这是耶稣所说的。我是看见我的父做了事，我才做事。啊，这个学习啊，这个学习，对吧？等神先动，我们再跟上去动，是吧？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如果有两条线、三条线、四条线、很多条线，啊，都能够焦聚、注焦、聚焦到一点。一定是神的旨意。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么学习的这么严谨，你知道我有多少根线吗？50条线，是一个雷达。我跟你们讲的只有多少，只有4条线了。所以我越大的事情越要帮助别人，我越谨慎。我看一条一条线，我什么都不动，我什么都不讲，看神一条线一个个的做，一个做，这不是神迹吗？这不是神在那么肯定是吗？对不对？这个才叫真理啊，这个叫神啊。有个诗歌叫什么？真神，真是真神。他讲不出话来了，他没有别的话了，只讲真神，真是真神啊，真的神啊，就是这样的，没有别的话讲了。真神，真是真神，没有别的话讲了。奇妙，对不对？测试，对不对？啊，全能者，是不是？是吧？所以你看，在这件事上，神做了三次，你可以客观的看是神做的，是上帝的指纹。这件事情符合神的，我们刚才讲的五个参考标准。这个事是神一直要你学的功课。我们不是讲每周都出现，每周都出现假设，对不对？这件事情是你的，也是在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启示里面也是有三次的经历。你说他不会是神的旨意吗？绝对是的，你看见没有？所以里面要亮， 里面要这个人要敏锐，对吧？要这样的，要学习。所以为什么每天都是重要的？因为最终得益的是你，对吧？你不露声色，那你也不要着急，反正我一天。还好的，现在有些弟兄们常常跟我讲，他周牧师啊，我现在还不到一天五次，我一天有三次。我说不错了，一天有三次经历神，那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你一天有五次的那个明白的经历神，我告诉你，你的信仰会起飞的，你非常的兴奋啊。有一次，这个我到修辞论去讲道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姊妹，她说周牧师，我一定要跟你讲一句话。他知道我是很忙的，走到哪里都是很多人抓住我的，对吧？我一定要跟你讲一句话。他说十年前你到我们休斯顿来带领这个特会，啊，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抓住你。我在想，我是一个小姊妹，我也刚刚信主啊，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我也没时间，所以我就在路上把你截住了。我说周牧师啊，你来教跟我讲几句话吧。啊，他说你那个时候就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啊，你就照着我的去做吧。他就我就听了你这句话，我就真的去做。哇，神给我开门了。他说你所讲的道，后来我在网上听到，全部在我身上实现了。所以我这一次又把你截住，我知道你又会说我没时间，我没时间。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这个人出来了，就是听了你讲的，真的走得通啊。所以弟兄姊妹啊，等我吃饭的时候，他们有演那个剧啊，把这个抓我，那个抓我。听见这些你去做啊，有福的是你啊，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讲到明白神的旨意，三点一线啊，三点一线啊，每一个地方都三次，你就发现神把你的里面的眼睛打开了，你这不得了啊，你们教会会爆炸的啊，哇，你们这个对不对啊？啊，好，操练方法哦，很快啊，五分钟。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我把它这个形象的称为属灵功夫的三节棍，长可做鞭，长可做棍，短可做鞭，对不对？可攻可守，对不对？又连在一起，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是其中一个，还要祷告，还要有信心，是吧？还要操练。好，第四，恩告的教训，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刚才讲过了，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面凡事上会教训我们，它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按照这个圣灵的教训，我们会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啊。第五个操练方法，就记住一定要随处多方啊，大事小事每天去做啊，每天去做，是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标杆人生，是不是有目的的人生，是吧？今天选择的很多，有人觉得到这个超市里面去，这么多东西你要买什么？每个人进去都知道他要买什么，就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东西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他是有选择性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是吧？如果我们常常的细心的这个有目的这样操练啊，你的这个属灵生活、信仰生活，你跟神的关系，你的德福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啊。这个叫应验耶稣所说的话：“信我的人，从他的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对吧？”啊，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意思啊？就是神给我们开小灶、开后门了，懂吗？是这样的。好，第二个要有环境，结束了。环境，内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要有灵修啊，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要有属灵生态的五个人际圈，你如果常常保持这五个人际圈，你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总有间断不间断的有独处的时间，就是单独亲近神的，单独听一点诗歌，单独的一个人，对吧？也要有某种的属灵同伴。你发现两个人有一个特点，话不投机半句多，对不对？ 啊，你如果属灵的人坐在一起，还谈哪个地方买东西便宜，还谈哪个地方，那就你就发现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如果他是有感觉有追求的基督徒，坐在一起他不会谈别的事情，他一定谈神的。你去看三句话就到神面前来了，知道吧？他如果没有感觉的，谈了半天还是谈哪个地方买衣服的，哪个地方买地产，是这样，那个你他是不是基督徒，你还可以怀疑。只要是真正有圣灵的基督徒，你去观察，我观察了很多人，三句话回到神面前，他一定谈神，他可能还是谈服装，他可能还是谈，他一定跟神有关系，喏，是这样的。这个叫什么？属灵同伴要有两个人。社会学上告诉我们，三个人题目叫做转，啊，叫做就是不稳定，啊，这个社会学告诉我们，所以三个人是什么？是一个团契，啊，团契的，众人是教会的。像神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连接，最后呢是往外的给人啊，五个人聚圈，这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我们知道要做事也要做人，对不对？要求神成就我们的事，也要神成全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使我们人变成常常一个能够预备接纳接受神旨意的人，是不是啊？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人啊，好啊，最后呢，就是要有信仰的飞跃，不要庸俗，不要自私，不要功利。有一次我在圣地亚哥，啊，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讲，他说：“主牧师，哎呀，你这个啊，听说啊，啊，我就不说了吧，你给我算一算吧，是吧？”那变成上帝的算命先生了，那不得了啊，对不对？啊，我说你不如我帮你看一看可以，对不对？你帮我看一看，对不对？啊，不要庸俗，不要功利啊。好啊，好，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好，最终呢是葡萄树与葡萄枝的这个啊，作为一个结束，神的一个教导。我们如果常常与神同在，神的旨意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只要愿意祷告，就给我们成就。这个就成为一个见证的果子，因为有这样的果子并且多的果子，天父就得荣耀，我们也真叫基督徒了。基督徒的见证如果还讲十年前的，还最近没有啊，十年都没有见证，那这个就很可怕了。见证应该是每个星期都有，天天都应该有，是不是啊？好，一分钟问题解答就不解答了，好不好？嘉文给我们，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啊，那个我是讲的很快啊，其实当然重点我都讲了，但是事实上要很细挖。要细细的来，对不对？但是现在给大家一个时间，可以问一些问题，好不好？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比较general， 所谓 general 就是比较一般性的，不是个性化的隐私的啊。我有一个麻烦，我有一个苦恼，我有一个什么，就不是这样。这个花时间，一般我的做法是什么呢？我要听半个小时，我要跟你 interview， 我要跟你面试半个小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你来讲，我就问他，哦，那我告诉大家。我告诉大家，我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我要从你的谈话的里面，从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无论你写东西给我，我要清楚的看见神的手在你身上。如果我看不到，我会继续问，你看不到我继续问，那我对不起，我看不到，绝大多数我是看得到的。啊，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这个是，这个是，你说哦，原来是，你看见没有？那。所以我要看到神的工作在你的过去的身上是有这样的带领，并且留下印记，那我就跟他三点一线一串起来，这个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哦，就是神的旨意大概是这样，所以你该做一二三，是这样的。我的做法是这样的，是吧？啊，那我就告诉大家，我的所谓的协谈也好，我的这个辅导也好，是这个辅导的方法啊，是客观的，啊，完全是客观的。好，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啊，随意啊，我们啊就是短问短答，好不好？啊，是这样。是。
早晨起来吃早点，然后要做这做那啊，都要做事，怎么很多时候我觉得做很多事情也没有觉得事情交托给主啊，怎么的交托呀？怎么的过交托的生活？在这点我一直总是不是那么明白。面上有些事以后才要做，我可以问主啊。
对，
面上关于我的房子问题，到别人问着关于我回不回北京的问题，这我都可以，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嘛。
对对，
你要让我去的话，哎，买票也非常的
对，
那放这么多，这都好，就是你每天要做的好多事情。
对。
在家里家务事嘛，是吧？那卫生啊，洗衣服啊，什么搞坏，哎，就剩这个事嘛，怎么就
交代？哦，那这个问题很简单啊，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们在转的时候成为习惯，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说好像清楚的知道要明明就寻求神的旨意吗？还是就是按照这个转？比方说哈。比方说这那我今天要吃饭，神的旨意是让我用黑筷子还是白筷子啊？你就祷告，神说那你随你自己用，啊，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里面有紧张、有抉择的时候，有一个压力的时候，你就可以祷告，啊，这个时候就那平时的那就就正常，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样，一定会有一个时候，每一天。甚至每一个时每一个小时都会有，哎呀，这个怎么决定？为什么这样？那个这样？当然你是有意识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啊。虽然可能不是压力那么大，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什么代价，但是我说至少我有决定，我要来有意识的学习是神的旨意啊。这样做了可能也没有什么什么，那样做也没损失，但是可能从意义上不一样。我说主啊，我愿意来学习明白你的旨意，你来教我。哎，他真的教你。他真的看到，那就是我们求印证，主啊，如果是你的，求你给我一个印证，是从你来的，啊，就这样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有些事情一定是有代价、有损失、有挣扎的，那个时候一定是啊，绝对是可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的，啊，不然你就按照正常的是这样，好吧？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有时候血气来了，啊，就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啊，所以最好不要有血气来，因为那个知道是很痛苦的，对不对？然后你也知道神的旨意是很明白的，不要人教你，肯定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所以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啊，她说，啊，我每一次跟我丈夫吵架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他制服。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之后是我要去祷告认罪，我先把他制服了再说，但先犯罪啊，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这个搞了半天，搞到最后的话，就是什么成了不好的习惯了，对吧？好啊，
我是第一次来听朱牧师你的讲道哈，很感动啊，觉得讲的挺好啊。我有个问题啊，像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能不能看见神在我身上的做工？我能感觉到吗？第二个问题，如果有的话，那我还没有，就是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可不可能就能体会到神的旨意？
好，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啊，你如果不是基督徒呢，他神完全有可能带领你，但是呢，他不会是不一定是，就像圣经里面说，他住在你里面，永不离开，这个是要信了才会那个。对吧？但事实上很多人发现，其实回过头去看，在他没有信的很长时间，神就在带领他，是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或者是说大部分情况是有可能，但是呢，他神没有保证他永不离开你，所以他为什么要信，要把他接受进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盼望你呢尽早做这个决定，尽早明白，对不对？做这个决定。所以第一，神会不会带领你？一定会带领你，对吧？第二，你会不会明白神的旨意？你也有可能会，因为他会感动你，只要你照着这些方法。但他最终的旨意是什么呢？他一定是说，你要认识我，你要相信我，你要知道我是爱你，对不对？他一定是这个，对吧？啊，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了。 OK， 好，下一位。
朱牧师你好啊，你今天在这个讲这个宣讲中给我们提醒了圣灵的感动，我们觉得很有得着，圣灵在内心的感动。可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这种圣灵的感动和现在的灵恩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节点，这个火候？我们能不能可以无限制的就是强调圣灵的感动？ 谢谢。
好，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驱，我们讲的圣灵感动呢，是讲到圣灵的内住。其实你去看灵恩运动的时候，他其实不讲圣灵内住，他讲圣灵的彰显和恩赐，讲能力。你看见没有？所以其实整个的普世教会很少讲圣灵的内住，但是这个是基督徒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领，应该是圣灵的内住。你看见没有？啊，所以第一个区别，是吧？你只要讲圣灵的内住，你就发现它是所有的都应该知道，所有人都应该学习，但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欠缺的有学习。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那跟灵恩运动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就是说怎么样的来把握这个度，对不对？啊，怎么样的来让我们的学习里面不出一些不应该有的这些的争议啊，这些的问题，就很简单，就是教会的领袖阶层，他们要把关，就是我们教会今天走到哪一步，神带到哪一步，这个就明白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带到哪一步，我们就走到哪一步。神的旨意没有带，出现问题，那肯定是要打住，要慢，要等，甚至我们要停下来，是不是？这是肯定的，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 ready，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啊，这样的。那么简单的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区别主要是在圣灵在里面的带领感动，而不是圣灵恩赐能力的彰显。啊，是这样。好，下一位。啊，
我觉得他已经把我所问的问题问出来，可是我本来的问题就是差不多比较新一点，就是你对那个灵恩问运动，特别那个 speaking in tongue， 还有 healing 的想法怎么样？我听到你是对那个心灵的感动，我说我了解你跟那个跟那个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有一些不一样。当然他们是靠据那个现在可能没有那个灵恩的事情他们。可能讲到是这个是使徒的时候方言是因为见证神，可是我听到你的时候你可能是有不同的看见，因为我看到另外一本书差不多你所讲的，可是我要听你的 comment 这种。
首先第一个呢，就这个题目不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所涵盖的，对不对？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啊，圣灵的感动，但是这个题目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我就简单的回答一点我就简单的回答一点，就是说就不多介入这个题目，这是讲到所谓的灵恩运动的另外一个 big topic， 对不对？我们可以谈，但是今天这个地方不要谈因为时间的关系，主要是想大家吃饭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对吧？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说所谓圣灵终止论这是一个最大的对今天教会的一个 controversial 的就是说圣灵在新约圣经里做的事已经不再做了，但事实这不是事实，这是 absolutely not true， 这绝对不是真实的，对不对？我自己经历过，我自己经历婚姻见证，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这就表明我们在神学我们在各个方面这是有 limitation 的，是吧？但是的话呢，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引起很多的争议也好，混乱也好，或者有的偏差也好，这是因为很多人不懂，你知道吧？我自己就吃过很多的苦头感谢神，我现在明白了。简单的说，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从最开始主耶稣开始，一直到今天，影响历史教会，现在影响全世界教会，也在今天影响整个中国教会的三大传统。第一，圣经的传统，我们不要讲派；第二，圣灵的传统，我们不要讲派；第三，圣徒的传统，我们不要讲派。现在所有的问题在于这三个传统彼此为敌，你知道吗？这个是不对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要找 common ground，对不对？我们要找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要成为向心力，而不要成为离心力。我问过很多的人，包括滕进辉牧师，大家 大名鼎鼎的藤庆辉牧师，对不对？对不对？我问过他很多的问题，对吧？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全世界的这个福音派教会最高峰的会议叫什么？洛桑会议，是不是？全世界的基督教的全球的会议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他在1974年定了三个规则，什么三个规则 ？In essential unity， 在基要真理上一定是合一的，一定是没有争议的。Non-essential things， non-essential liberty， 在非重要的事项一定是个人有自由的。In all things charity， 在所有的事上必须相爱，没有改变过。戈培里和江斯特一直开始的，直到今天。你知道吗？我刚刚被邀请一群中国大陆有100位，海外有100位，包括你们所认识的所有的基本上牧会的名人都在那里，我们都在那里见面了。你知道他们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郑重的宣告，我们以前对灵恩运动的偏差忽略是极大的错误。这是全球最高的会议啊，你知道吧？他们很简单，他们的策略是14年之后再来总结。那14年总结，谁都可以总结啊，对不对？所有你们认识的华人领袖全部在那里，中国大陆的、北美的全部在那里，这是很重要一个里程碑。好，不讲了，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对不对啊？我们感谢神呐、啊，神给我们华人呐、啊、有特别的使命。我们一定要走结合的模式 ，model of integration。这样的话，像藤庆辉牧师讲，我为什么跟他们合作？我为什么跟他们合作？虽然都有争议的，是因为我们彼此可以提醒，都不要走错。这个才是叫做圣徒相爱、圣徒相通，而不是彼此为敌，对吧？好，赶快下面。哦，差不多了。
我想问一个那个比较 practical 的问题，宗师
啊，
对，我就说你就谢谢你今天下分享哈，我想问一个，就是如何带领比如孩子来明白这个神的旨意，
嗯，
比如说因为我们做妈妈了都很关心这些问题，然后因为我想在明白神的旨意，首先因为这个世界我们的下一代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很多，然后我们如何来带领他们，
是你怎么样明白在他的神身上的旨意，还是让他自己明白神的旨意？
就带领他们，因为我在想说，既然上帝把我们放到这样一个角色，是个管理者的角色，
哦、
如何带领他们、帮助他们？但我有时候会稍微看到一点点，但是我在想说，如何帮助他们明白他们神在身上，他们有这样一个旨意，帮助他们就走前面路，他们就走得更踏实一些。
嗯，好，简单的说呢，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必须身体力行知道神的旨意，你才可能带他，因为这条路是你先走过，你才能够教别人走。那现在教会一个麻烦就是我们自己都没走过，我们教别人走，你知道吧？所以你去看别人谈话的时候总是在打不动靶子，我们一看就知道他这完全是打不动靶子。为什么？他的很多的教导是 Google 来的，你知道吗？你自己都没有走过，耶稣说这条路只有一条路，十字架的路，你有没有跟随耶稣？一看就看得出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明白神的旨意你自己要去操练，这第一。第二，我们以前请那个教育儿童的来，我最开始对儿童非常紧张，不单是我自己家儿童，我的整个教会的儿童我都非常紧张。后来我们请了一位专门做小孩儿童来，他就演了一个小剧，很简单，有塑料花浇水浇水浇水老不长，他为什么？他是假花，他没有生命，是吧？而教了生命以后，让这个孩子信了主以后就不一样了。哇，我们一下明白了。后来我们教会定了一个规则，8岁受洗，是吧？哇，我们整个教会的孩子变，彻底的天翻地覆的变，哇，不得了，因为它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是吧？我们讲，我最近才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我说你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站出来有模有样，对不对？穿那个衣服就像衣服，对不对？学习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相当不错，都是名校啊。这个什么西点军校、海军军校，都我们那个的出来都是，一看上去平平淡淡的人，出来全部是 MIT 什么哈佛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啊，小孩子啊，很奇妙。神要进到我们家里面才有办法。好，结束了。哦，还有啊，
哎，朱牧师哈，还有一个。我现在很挣扎，就是说在两个教会里 在我原来是在圣罗蒙一间小教会，那我当时觉得那个教会我很喜欢，就是说他们很需要多一些兄弟姐妹在那边支持哈，所以我就留下。但是现在我心里有一个挣扎，就是说我希望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请了一个牧师，我先生呢就因为那个牧师讲话太沉闷了，他就从来以后就不再去教会了。那么呢有人说这个教会比较合适他，我先生的背景什么他还没信哈，所以我想也来这个教会，是想这个教会比较合适我先生，所以我现在很挣扎，不知道我应该是在哪个教会是神的旨意。
好，教你一个方法教你一个方法，求三个印证，你谁都不告诉，你谁都不说，今天在这里人你就看到啊，你就看到这些人，只要这些人向你说话不算，对吧？在你所不认识人当中啊，你就求三个印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方式，神对你说在哪个教会，那你在哪个教会，这很简单，是吧？神一定会告诉你，我 guarantee， 啊，是这样。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当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你稍微慢一点。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这是千真万确的，只要你跟弟兄姊妹在谈神，神一定会把答案告诉你，他不告诉你就会告诉他，一定会的。这个叫两人以马勿思同行的原则，以马勿思，两个人在谈话，大家都谈得不清楚，突然耶稣在他们中间，这个叫以马勿思二人同行的方法，对吧？记住，对吧？你们只要谈神，圣灵会把答案放在你们当中，啊，好，交给我们的我长老。哦，还有，哦，还有一个，啊，
那个，
啊，
失败可能是6:30会开始，或者会延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很重要，属灵的灵粮。
好好好。
哎，朱牧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知道就是人他总有不顺的时候，人生总有 ups and downs， 但有时候人真的会碰上相当大的 adverse 的那种 situation， 像离婚啦、失业啦、甚至丧亲啦、身体健康的完全的就是那种生大病啦、绝症啦，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那还是神的旨意吗？还是说人的命运？在那样情况下，就是说人应该怎么样说，还是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怎么样去做到一个更好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样子。
这里面分成不同的啊，不同的这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早信主？早信主，早受洗，早得神的眷顾、保守和引领。第一，第二，早信主会少很多的 baggage。我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说你看你们很高兴，你们有蒙神很多的，我是举例了哈，啊，你看你们有蒙神很多的眷顾，很受的待，你们都很高兴。你要知道，你们还没有把负数解决啊，啊，神让你们吃这些能够尝主恩的滋味，是让你知道他是真实的，你是可以跟他的，但是神还是要来转变我们这个人的。所以他一定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经历，让我们这个人被 transform， 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人的家庭问题是自找苦吃、自找麻烦，为什么？因为不信的缘故，不认识神的缘故，生意的失败了、投资的失误了、合作的，全部都是因为不相信神，一头雾水。把这些东西解决完，大部分的人信主到教会都是因为有问题，是不是？等到把问题解决，是把负数解决，还刚刚到零，还没有正数建造，是不是？当正数建造，就像我们讲第三堂了，铸造主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今天的情形，我走到哪里环境为我开，我一点不讲假话。我跟别人讲，只要铸建出现，事情就变，你知道吗？这不是我啊，这是什么？这是神应许你走到哪里就把平安带到哪里，你知道吗？我不要讲的太大声啊，我们应该谦卑啊，我们应该谨慎啊，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归荣耀与神啊，但是这是事实啊。很多的基督徒负数还没有解决， 更不要说正数的介绍，这讲到住到主里，这个人是非常 powerful 的。所以第一这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第一个没有信主的有很多的投资失败、离婚、身体的健康，是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有真理，他累积了很多的苦难，所以要清理。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见证，非常多的见证啊，是这样。这第一。第二，人生是不是有莫测的事情？一定有。你只要是人，你就会有苦难，这是逃不掉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全世界的宗教都知道，佛教早就看出来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好呢？我们知道苦难后面有神的保守带领，有奖赏，这不一样的，这不是虚的。所以第二，在整个的人类的里面，每个人可能都会遇见我讲到重大极难四件事情。我今天没有讲，我今天晚上可能也不会讲，因为题目不一样。我通常是讲三大问题：第一，建立跟神的关系；第二，每天要跟神要清楚的看见那只看不见的手，以至于你可以预备重大极难的事。但通常人不是这样，又没有建立神的关系，又没有建立每天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来往，然后我们一做了大事啊，我们就来苦啊，我们就来祷告啊，我们来进食啊，名堂搞尽，是不是？是不是就这样的？所以这不是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该从跟神建立关系开始，每天都看见那个神的时候，到了大事你绝对不慌，心中有底。为什么？你知道，甚至很多的大事是让你过去的，不一定经历的。你看见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关键。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会啊，阿狗阿猫两三只啊，突然出现一个人从来不来祷告会，我们知道他家出事了，我们就为他祷告赞美神敬拜的啊，他好了又不见了。这不是这么回事，不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是讲到在人的这样一个人的这个人生当中，他一定会有可能经历四件事情，但是也不一定，对不对？不知道哦，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认识，要尽快的认识神，尽快的明白神的旨意，学会这个方法，尽快的知道自己的命定。我为什么知道我坐飞机掉不下来？我是很特别的人呢，神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怎么可能呢？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对不对？你知道你是谁了以后，你就知道很多事情不会临到你。明白神旨意的人一定少灾祸，绝对是少灾祸的。这第二。第三，那么如果你不是落在战争、地震、饥荒、恐怖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的特别的时代，对不对？大饥荒来，大瘟疫来，大怎么样，那你也逃不掉，对不对？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有那个地方生存向神祷告的标准。我们现在可能是要什么，要成就了，要成事了，要成功了，到那个时候就是成活了，我就要活下来，对不对？对不对？他每个时代不一样，只要我们不落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啊，我们是如果落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说神啊，你怎么样给我开出一条路，对不对？对吧？那么第四，就是我们也要知道主权在神，主权在神。神如果有真的有大事临到你，通常他早就告诉你，这个叫明白神的旨意。最好不要到那个时候突而起来，最好不要是这样。那但是呢，很可惜，就是教会弟兄姊妹通常没有预备，你知道吗？最后，当人遇见重大的事情，苦难也好，疾病也好，或者这怎么办？还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讲了很多事情都是大事，都是人不可预见的大事，对他来说都是大事，对当时都是大事，对他来说都是承受不了的。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我一定要祷告明白，这个人经历的苦难神知道，第二神介入，第三神 care 神关注这个事情。 我就心里有底了。所以我跟很多人的辅导，我都要看这三件事情：神知不知道，对不对？那这个知道，他肯定知道，他是万能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知道，在他的身上是的确神早就有迹象，在预备他，给他很多的预计迹象，给他很多的警告，给他很多的黄灯或者怎么样，他没看到，你知道吧？第二，即便在这个灾难里面，神介入；第三，神关注这个事情，一定会有某种的这样的供应给他的需要。这个关键在这里。好，简单的啊，这样的回答。当然，我们人要在这里面要学功课，对吧？好，好，最后一个。
钟牧师，我知道你做一些辅导啊，我想问一下你对那个内在医治有什么看法？
啊，内在医治有什么看法？内在医治很重要，是吧？啊，今天可以说啊，我们今天讨论到九零后啊，八零后，特别是九零后啊，我们有的时候认为啊，他们是听歌上网，他们是啊，不是没有什么理想啊，没有什么这个历史责任，没有什么使命，谈不上。他就是什么 color 什么 taste， 他们是这样的哈，对不对？那他们信耶稣也不容易，他们是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伤害，我们接触了这些年轻人，所以他们的心更容易敞开。换句话说，其实越靠近现代社会，越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打滚的人，越有很多的 depression。也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心灵的医治是非常重要。那问题你怎么做心灵医治？又回到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看过很多人做心灵医治，其实不一定。我们不是说心理学不对，我们不是说他这个辅导不是这个意思。他最终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这种他的神要告诉你，神要让你知道，你在他的身上，神有没有预备这个人？神有没有在他身上已经有工作？神已经有一条路在这里，所以你就不要指导一个方向是跟神的方向是相反或者差出去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自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自己就辅导一位，他是杭州浙江大学的心理系的一个教授，来到美国以后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病啊，就是常常想到要拿刀杀人啊，杀他自己的家人。啊，常常想，这就是疯到不得了的，根本就不能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这个人瘫痪了，基本上是崩溃了，瘫痪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吧？我就辅导他，对吧？他找了很多的心理医生，都是基督徒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说好，当你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我就知道神会用我，是不是？对吧？那我就教他，我就很简单，他到什么地步呢？你跟他讲的任何话。他就是他会觉得这是虚的，他不觉得这是真的。你跟他讲任何的话，他觉得这是虚的，然后他想的虚的话，他认为是实的，他就是虚实完全颠倒了，是这样的。所以我教他的方法是怎么样？我刚才就叫什么？我说啊，某某某，我刚才讲了什么话，你写下来，你念出来。我刚才讲了什么？我刚才讲了，神会医治你。我刚才讲了什么话？你记下来没有？他说记下来了。你念给我听啊。他说神会医治我。我说我刚才是不是讲的这话？是，真的是讲的这句话？真的。你再讲一遍讲。他达到这个地步，他混乱到这个地步，虚的完全变成实的，实的完全变成虚的，这样一个人彻底的走出来。我辅导他大概三个月，每个星期四晚上辅导他。奇妙吗？就是很简单，明白神的旨意，我就看到神的手在他怎么样带领，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就这样的。明白神的旨意是金钥匙，开所有的锁，啊，是一个博大精深，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个武器啊，是这样。所以心理治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现代。我昨天晚上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个刘弟兄，就在你们 Fremont， 就住在 Fremont， 对吧？他是这样的，他完全混乱了。我就教他一个方法，教他那个背圣经的方法。为什么背圣经？是我看到神的旨意叫我用那个方法，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讲的笼统一点，让大家明白，要看见那只看不见的手，从 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从我做起，你一定要实践。这个就不是别人的神，是你的神，对不对？得益处不是别人，是你得益处啊，就是这样。好，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简单快捷的问题，您可以用是和不是来回答。就是说您刚才讲的那个教子的那个故事哈，您的儿子在两三岁的时候，就是说您以前经常就是打他嘛，然后以至于到最后他看到您的时候，他您靠近他的时候，他会浑身发抖哈。
是是。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也就看到了，就是您所讲的，您认识到了神的旨意，然后呢，您从那个时候开始，您就就是说转变成了一个好的父亲，对不对？
是。
然后能给我们这么好的见证。那么反过来我们讲，那您的儿子那个小的时候，他所 suffer 的那些的东西，我们其实很同情他哈。那您觉得？是不是他只是作为一个牺牲品，然后让你认识到神的旨意，还是您觉得神的旨意也在他的身上也能够让他明白神的旨意？
这个问题是个 mix， 你刚才问的问题不太清楚哈。我的假设来说，就第一个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不是为了让我学习，所以让他这个 suffer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不是神在他身上也有旨意要带领他来认识神，是吧？这大概是这两个问题一个结合啊。那我认为的话呢，就是神的动机它不是一个恶意的动机，因为神本为善，对不对？在他连阴影都没有，所以他不会去设计一个事情为了我要学习让别人 suffer， 他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是吧？而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被咒诅的世界，在被咒诅的混乱的人类社会是充满了这种的痛苦，而在这个时候他是 selectively 把人不同的拯救出来，是这样，对不对？刚才讲了他是名字叫以马利类，为什么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他的设计不是这样设计，但是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我们都在 suffer 的里面，我们都在苦难的里面，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神的动机一定旨意一定是要我们明白我搞教育的一定搞错了，我所 preach 的，我所实践的，我的专业的背景跟我的现实完全相反，这一定不是神的旨意，他让我明白，对不对明白这个，他一定让我明白，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他一定要教好自己，这毫无疑问的，作为任何一个父亲，对不对？让我明白这个，但是不是以他的痛苦为代价为前提，这是个事实而不是一个前提，不是一个设计，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神有没有意识让他来明白神的旨意？那当然那当然神会不一定是借着这个事情，而是借着很多的事情让他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来认识神，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但是具体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会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我这个故事，因为我经常讲，他也在下面，他也听到，对吧？是这样的，对吧？肚子饿了，要吃饭了。
对不起哈，那个我知道，我们如果继续问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禁食了哈，我们可以禁食在这里。那我想，祝牧师还是会在这里。那把握时间跟祝牧师来谈，或问他一些问题。我想今天这个 topic 讲到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很重要的，我觉得其实神把你带到这里来，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人，今天来到这里，坐在这里一个下午或是一个晚上，就是神的旨意。那你有没有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体会到你在这里到底神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你如果认清楚的话，祝牧师有提到你最后要降服在神的面前，你要有一些行动。好，那我想今天晚上可能还有更好的sermon， OK， 更好的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很快的，待会就是马上用餐。那我希望今天我们也许提早，虽然我们在时间上定的是7:30才开始，那我觉得吃饭不是最重要的哈，吃饭不是最重要，那我们早一点来这边唱歌， 也许我们七点十五，如果可以的话，七点十五就我们就唱歌，然后唱半个小时，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祝牧师。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神你自己的旨意，你的安排。我们求主，你今天真的是对我们每一位来说话，你的圣灵不论是住在我们当中，或是只是在跟我们说话，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来感受，来体会神的心意。我们也谢谢主，你不只是有圣灵来喂养我们，你有桌上的食物也是同样来喂养我们。我们为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丰盛来感谢神。我们也为着很多在这个幕后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来感谢神，因为他们的摆上我们可以很舒服很自在地坐在这里。我们相信神，你都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里头，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